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金刚经》的哲学寓言，囚禁你的两重地狱。如果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当19岁的乔布斯通过《光明王》和《悉达多》这两本书了解了这段寓言后呢，他毅然决然地前往印度寻找解脱。可是他在印度的寻找并不顺利，直到他返回美国，认识了日本和尚以川禅师以后，禅师用《金刚经》为小乔正道，小乔顿悟，日后终成了那个举着 iPhone 改变世界的男人。所以也许你我做不了乔布斯，改变不了世界，但你我却和他一样，也都是被囚禁在两重地狱之中的生命呢。我们的痛苦、焦虑、迷茫似乎与物质无关，然而究竟如何洞悉预言解脱地狱呢？也许光明王、悉达多、金刚经，我们可以复刻乔总当年的解脱之路，发现端倪。时间回到1967年，美国俄勒冈州一个克利夫兰市社保局的小职员忽然从平行世界中醒来，他叫做罗杰·泽拉兹尼，他匆匆将自己在平行世界中的见闻写下来，然而他此时还不知道他的这些书稿终将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光明王》。有人说《光明王》是一部洞悉真相的史诗，也有人说《光明王》不过是一本奇幻小说，但罗杰自己的话说，他的灵感来源于有一天着急上班，不小心刮胡子割伤了自己。他当时就想，要是能换一具身体就好了。接着想象扩大，换身体，印度教的六道轮回，佛陀所说的解脱之法，宗教、神话、社会的真相。随后那些离奇的梦境开始袭击他，他在梦中进入了平行世界，成了鸟瞰宇宙的上帝，这让他洞悉了无边的真相。而醒来时，他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地球人已经前往宇宙深处的殖民时代。然而当一群殖民者好不容易找到一颗适宜人类居住的新地球时，他们却遭遇了这样一段残酷的故事。殖民者们初到新地球，发现这里已经有人居住，但他们却是一些没有形体、永生不死的纯能量形态生物。然而别怕，这个时候的地球殖民者已经拥有极高的科技，一番征战以后呢，这些永生的能量怪纷纷被囚禁，虽然偶有逃脱，但一切都在殖民者的掌控之中，而这些东西呢，被叫做幽灵和罗刹。接着殖民者们开始在新地球上繁育后代，可是不久以后人口就开始爆炸式增长，虽然有高科技的加持，不存在农业问题、医疗问题，也不存在什么寿命问题和无法对抗的天灾，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永恒不变，那就是人心的欲望和仇恨。眼看着新地球在熙熙攘攘的纷争中，各派后代开始组织政党、建立国家、发展军备、剑拔弩张，似乎又要重蹈地球覆辙，用战争毁灭星球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初代的殖民者长老会决定用愚昧中断这一切。长老会不惜发动滔天的洪水来毁灭自己的后代，他们只留下少数婴儿，让他们从亚当夏娃的伊甸园中重启文明。但这一次呢，长老会决定不再给他们科技，而是将他们囚禁在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之中，让他们永远停留在一个类似地球中世纪的生活水平之上，而让自己呢成为这主宰六道轮回的印度教诸神。从此那些蝼蚁一般的后代就开始乖乖地在轮回中保持愚昧，生老病死。这看似残酷，但却让新地球不再动荡。如果有哪个后代敢妄图思考神明、质疑神明，那么甚至不需要神明自己亲自动手，神只需要一个暗示，那些罗刹、幽灵和恐惧的人类就将消灭一切质疑神明的种子。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让这些后代在六道轮回中对投胎转世、地狱天国深信不疑呢？这也不难，很快作者罗杰又像上帝一样给我们讲了一个永生与轮回的真相。一座座宏伟又巨大，如同激光雕刻一般的神庙拔地而起，这绝不是人力能完成的奇迹。虽然神明的守则是必须对后代隐身，但他们却丝毫不介意在神庙中用科技和巨石来体现自己的存在，他们就是要用这些东西来暗示人类举头三尺有神明。但同时 当人类愚昧地在神庙中祈祷祭拜的时候，神明却拿出了古老的永生科技，他们会用这科技扫描祈祷者的思想，交给 AI 评判。如果 AI 认为这个人坏事做得比较多，就给他打上负标签，好事做得比较多，就给他打上正标签。最终，当这个人的肉体崩坏，即将死亡的时候呢， AI 程序又来了，在最后扫描一遍，评判他一生的正负标签值，然后将他按标签值投入六道轮回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积德行善，来世富贵啊。可是 AI 过于理性，人性中那些对神的敬畏来自不确定的随机性。这个早在地球时代的1939年就已经由行为心理学鼻祖史金纳用史金纳箱证明过，这个我们之前很早就聊过，有兴趣可以参考这期节目。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积德行善最后却落入畜生道，有些人一辈子吃喝嫖赌最后却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全是长老会神明随手制造的随机性啊。也许神明和你一样，当时正在酒宴，正在享乐，当 AI 送来一叠厚厚的转世报告的时候，他不过是随便抽取几张打入恶道，如此而已，为的就是让你们永远敬畏，从而永远坚信。当然，这些神明长老为什么永生不死？同样的原理，每当他们的肉体快要崩坏之时呢，他们就会扫描自己的意识，然后传入一具新的肉体当中。而那些似乎还记得上辈子，似乎还记得审判之桥天堂地狱的灵魂们，那不过是 AI 故意留给你的一些虚拟记忆而已。而 AI 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长老神明更好的控制人类。就这样，愚昧的新地球不知道运行了多少个时代。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做萨姆的长老神明看不下去了，毕竟那些愚昧者也是我们的亲生骨肉，也流淌着和我们一样的血液基因呢，为何要如此残酷地统治他们？因此萨姆决定反抗长老会，让人类后代掌握科技与真相。萨姆势单力薄，更何况反抗行动早早地被人出卖。没错，在长老会击败萨姆以后，他们其实也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是在拯救世界还是在毁灭世界。于是他们没有选择彻底处死萨姆，而是将他的灵魂或者说意识上传到远方无尽的星环当中，让他永远被星环囚禁。但是萨姆的种子已经开始在长老神明中发酵，忽然有一天，曾经萨姆的敌人死神炎魔和昔日的情人史姆加尼偷偷来到了星环，他们复活了萨姆，现在他们与萨姆并肩作战，要把光明带向人间。从此以后呢，萨姆不再叫萨姆，而叫光明王佛陀。他这次制定了全新的反抗策略，不再局限于长老神明的斗争，而是从一开始就把人类也拉了进来。光明王因此转身前往一位萨爹利王子的体内，挑在人间弘法，挑告诉世人一切虚伪的真相，转世轮回、宗教信仰、神明权威，这不过是囚禁你们的地狱而已。故事分享到这里，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光明王自出版以后获奖无数，1968年乔布斯13岁那年呢，他获得了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雨果奖。就像我们前些年的三体一样，三体也是在获得过雨果奖以后被人熟知。据研究，乔布斯在15岁的时候读过了光明王，这很可能是将他引入东方哲学的启蒙读物。继续说故事，光明王萨姆通过一系列的大战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人类摆脱了宗教的禁锢，得到了科技，萨姆也化身光明弥勒，象征人类因此拥有了更加光明的未来。但是作为一部不朽神作，这真的是他最终的完美结局吗？显然，光明王如果没有全新的手段来抑制人类心中的自私与仇恨，那么他不过是又创造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大轮回而已。人类还会在掌握科技以后自己毁灭自己，神明当年不就是因此而逃离地球的吗？可光明王最终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虽然罗杰在书中给出了大量的佛教禅宗暗示，但他却似乎也并没有参透这第二层解脱。光明王的弥勒新世界究竟何去何从？他不过是在故事里留下了一个充满悬疑的开放式结局。想必乔布斯当年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想更进一步寻找如何解脱人类自私仇恨的这第二层地狱了。于是 就像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中所说的那样，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这就是乔布斯对第二本书的体悟啊，它叫做《悉达多》，不再是脑洞大开的梦境，而是一本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所创作的哲学寓言，大概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古印度佛陀的时代，有一位年轻俊美的婆罗门王子，他与佛陀同名，也叫做悉达多。他聪明智慧，他饱学善辩，他还过着婆罗门尊贵的生活，但他却和所有人一样，时常感到苦闷，感到自我在焦虑中迷失。为了寻求解脱，他加入了沙门僧团，四方云游，苦修三年，期间还拜访听闻过佛陀亲口传道，可他却依旧迷茫，依旧在苦行中寻找。直到有一天，他在渡过一条美丽的河流之后，见到了一位绝世名妓，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自我奇妙的东西，他似乎找到了解脱，认为阿特曼的智慧不过是遵从自己的本心而已，向自己学习，那些妄图通过苦修和听讲，妄图从书本和别人那里获得真知的办法都是徒劳。这里补充一点，阿特曼是古印度思想中我的意思，但这个我有两面性，用佛陀的话说，一个我就是肉体我、生命我，而第二个我呢，则是无我、神我，或者最准确的描述是凡和宇宙合一的凡我。是阿特曼创造了一切物，而我于一切众之身中最胜，我生一切世界有命无命物，一切物从而作生，环莫彼处。这是一段上座部涅槃论中对阿特曼的解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乘佛，和我们理解的大乘佛思想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但或许更接近古印度的原始想法。另外，小乘佛的说法其实也不太好，相对于大乘佛有贬低的意义在其中，但事实上呢，人家小乘佛上座部的本意是当年买票 VIP 近距离听过佛陀原话上座有位的意思，而大乘佛在他们看来呢，不过是当时的免费版白嫖大众啊。好了，不扯远了。总之，回到故事，悉达多慢慢的就与这位名妓成了情人，名妓教会了他阿特曼的智慧，遵从本心，融入世俗，向自我学习。接下来，他跟随着这自我学会了经商，成为了富翁，可他却把别人谨小慎微的商业，不过是看作自己正在玩耍的破球。他自认为掌握着这些凡夫俗子没有的思考、等待与斋戒之功，他能置身度外观察学习。然而，这种向自我学习的方法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虚幻呢？就像妄图通过苦修折磨肉体、克制本我一样。慢慢的，他开始骄奢淫逸，开始发号施令，开始使唤奴婢，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置身度外，自己不再观察，而是一点点置身其中，真的成了众乐享欲的俗人。痛苦中，他又发现自己变成了赌徒，开始在疯狂的下注中追寻正在迷失将近的自我。就这样，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悉达多预感到自己脱离了阿特曼的智慧，他梦见了笼中鸟的死亡，他意识到一切物质生活都是虚幻的游戏，他感到了绝望，再次走到了那条美丽的河流边，他向河中走去。悉达多在河中回忆起20年前自己与佛陀的辩论，当时自己质问佛陀，您说的都没有错，我都认同，但是不知道为何您却始终不说你究竟如何获得解脱的过程。我相信知识可以传授，但智慧必须自悟，如果您传授的就是真知，那未免太过于廉价。想当初佛陀面对他的质疑呢，并没有反驳，他也因此与佛陀分道扬镳。随后悉达多他就在自悟的道路上遇见了名妓，成为了商人，体验了自我。但回首这20年的追寻，他似乎看到佛陀走了， 心中那个曾经高贵的自我也走了，现在只剩下一具空皮囊，自己已经走到了自悟的死胡同，不能再解脱这地狱自我之苦。然而就在绝望的回忆中呢，他睡着了，这一觉就像睡了十年一样。当他醒来时，一位佛弟子守护在他身边，原来这是他从小的玩伴古文达呀。古文达当年与他一起加入了沙门的苦修队伍，又一起在佛陀那里听讲，但最终古文达却选择留在佛陀那里，而自己则选择离开。20多年后，古文达竟然没有认出自己，可自己却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中萌发了，那曾经的自我已经沉入河中，这一觉醒来，自己好似重获新生。他与古文达相认，又说自己已经在渡口船夫那儿看见了佛陀的智慧，于是他将自己的锦衣玉袍送给船夫，请船夫再渡自己过河。果然船夫也认出了这个20多年前被自己渡来此岸的苦行沙门，船夫露出了智慧的微笑，告诉他向河水学习吧，他有无边的智慧。在船夫的提示下，悉达多发现这河水既是不变的，又是藏心的。接着故事发展到这一开悟的关键时刻，黑塞在书中借悉达多之口向智慧的船夫发问，您是否向河水学到了这个秘密，时间并不存在。船夫答，是这样，你想讲的是不是河水到处都是一样的，在源泉头，在河口，在瀑布，在渡口，在激流，在大海，在山区，到处都是一样的，对于它只有现在而没有将来的阴影。悉达多答，是这样的，当我弄明白这一点后，再看待自己的生活，就发现它也是一条河。少年的悉达多和成年的悉达多，以及老年的悉达多，只是被影子隔开罢了，而不存在现实的间隔。悉达多的出生并非过去，而他的死亡与回归梵天也并非将来，没有什么过去，没有什么将来，一切都有本质和当下的存在。悉达多侃侃而谈，大彻大悟使他感到兴奋。哦，一切烦恼不就是时间吗？一切自我折磨和自我恐吓不就是时间吗？一旦克服了时间，一旦从思想中摒除了时间，世间一切艰难困苦、敌对仇视不也一扫而光吗？他说的兴高采烈，船夫只是微笑点头，用手摸了摸他的肩膀，然后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这就是一长段悉达多当中的原文。所以当下即永恒，如果你了解过金刚经，了解过禅宗的智慧，那你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必也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吧。没错，第二层地狱是什么？是时间，是时间假象之下的自我。他悔恨过去，他恐惧将来，他一比较就焦虑，他一得意就忘形。也许乔布斯当年在印度已经领悟到了这一层奥义，但却因为印度早已没了佛陀，以至于他在那边找不到答案。直到回到美国后，遇见了乙川禅师，禅师用佛陀2500多年前留下的金刚经为他最终证道。然而金刚经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时间回到2500年前，古印度富豪几孤独用1,000,000黄金铺满了整个陵园，陵园所有者齐陀太子被他的虔诚与财力所震撼。所以几大富豪，您所要招待的那位世尊佛陀究竟拥有何等智慧？紫陀太子把黄金全部退了回去，又说，既然你如此尊重他的智慧，那我这美丽的陵园就更加不能卖了，我要入股，要和你一起接待佛陀，听他讲法。于是2500年后，我们在金刚经的第一句中看到奇树点孤独园的联袂赞助。这是世尊成佛后的第6年，他率领着1250名僧侣入住奇树点孤独园，全印度似乎都在等待着这场终极讲法。第二天，佛陀与僧侣们一样的打扮，先去舍卫城中乞食吃饭，又回到陵园洗脚端坐讲法开始。佛陀的十大弟子，号称解空之一的须菩提提问，诚如我们前面在两层地狱中所看到的一样，想要获得真正的解脱，我们应该用何种方法降服自我？佛陀答，好问题，虽然我有让众生不再堕入轮回的方法， 虽然我度化过无数众生，但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曾经度化过任何人。因为如果一个修行者站在自我立场上，站在对方立场上，或者站在过去未来主观想法上，那他就不是修行者。修行者面对任何现象都不要有自己既有的观点，更不要站在自己主观的立场去评判境遇的好坏。很难理解吧？这里我们不妨再补充一个禅宗爱讲的庄子故事。庄子曾经跟一位爱发脾气的国君说，如果一艘空船从上游飘下来，你发现它马上就要撞到你的船了，你会怎么做？国君答，等它飘过来时，我将用桨轻轻地把它推开。庄子又问，那如果飘下来的这条船上站着一个人呢，您会怎么做？国君答，我当然是喊那人让他小心别撞过来呀。可是那人如果不屌你呢？庄子继续追问。国君怒了，不屌我，我当然是要干他呀，什么鸟人，一点素质都没有。然而庄子又问，这空船和站了一个人的船有什么区别呢？你不都是可以等他靠近时用桨轻轻拨开他吗？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对呀，这就是自我在这一刻奴役了你真实的自己。你一旦有了自我的立场，有了主观与对立的想法，你就已经堕入了第二层地狱当中，无法自拔。而想要解脱呢，就必须先降服自我，而降服自我呢，又必须先认清它究竟在哪里。须菩提听懂了，于是又问，更进一步，自我究竟在哪儿呢？请世尊明示。接着佛陀说了《金刚经》中最核心的四句话，传说这四句话拥有无边的感应力量，哪怕你不懂，只要按照寄语默诵，也能像默诵欧妈咪贝贝轰的咒语一样，立刻获得这种感应力量的加持。而且佛在《金刚经》中明确说了，证悟这四句寄语，功德比用十亿个我们这全世界的七宝布施还要大。所以这四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2500年前的几树孤独园忽然安静的可怕。接着佛陀这样说，第一句，无我相，我是一切苦恼的起源。生物学告诉我们，海马体持续生成着这是我的记忆，杏仁核疯狂扫描威胁我的生存危机，前额叶皮层构建我优于他的认知防火墙，这本是让人类走出非洲人之为人的原动力，但却埋下了致命的祸根，那就是自我这个病毒，它会在生物的本能中异化成贪嗔痴的无限递归。所以无我相，也就是破除我相的第一步方法是，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感触到的和梦境一样，不过是自我病毒给你的虚拟。如果说黑客帝国也是金刚经的脚注，那么你从矩阵中醒来的那一刻，要发现的并不是世界是虚拟的，而是自我是虚拟的。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估当下的场景。人的一生由一系列变化的时间切片构成，没有哪一片是重复的，也没有哪一片不是自己。所以融入每一个当下的时间，才能让身心安顿，脱离自我病毒的囚禁。庄子曾说，眼前这一切不过是蝴蝶梦见的庄子，而禅宗则比喻得更透彻。当你把自己变成一面镜子，完全无立场反映世界的时候，你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能证得这第一层无我相呢，那你相当于有了初段解脱，在佛陀当年的僧团中能够得到一颗须陀洹果，意为见道者。接着第二句，无人相，人也就是他人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停留或者执着于自己或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禅宗说，一对苦修的老和尚和小和尚到了河边，一美女请求老和尚背自己过河，然而如果背了那就破了色戒，很麻烦，如果不背了那就不慈悲，更麻烦。小和尚不知所措，而老和尚则毫不犹豫地背起美女过了河。过河后，小和尚越想越不明白，师父您怎么能这样呢？师父答，我已经放下了，可你却还背着美女。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困住你的不是美女不美女的，而是你想别人怎么看待你的态度。同时还有一个俏和尚，他在老婆婆家里住了3年，清心寡欲，每日禅定。可忽然有一天呢，老婆婆跟自己的美女女儿说，你不穿衣服去给她送饭，还得送的骚一点。女儿照做，回来说她看都不看我一眼。而这个时候呢，老婆婆立刻举着扫帚过去把和尚赶走了， 还说三年养了个熟汉，这其实也是俏和尚被他人的眼光所困住啊。三年呢，都这么熟了，汉又何妨？只要像没吃苹果的亚当夏娃一样，不起心动念就好。难道你这点修为都没有吗？而殊不知，不想看的克制了，却反而预示着你已经被害怕成为淫生的恶名所困住。还有，南怀瑾说的更加有趣，他说有些人心心念念学佛，而且发疯一般的想成佛，成佛干什么？他说要度众生，然而众生自己会度，不要你度。金刚经里都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你要晓得佛法的理，一切众生皆是佛，你去度佛干什么？每个众生都有自信自度，所以如果你执着于学佛传佛度他人，那你也是被困住在了这个执念当中，不是修行的。这层无人相的境界，也就是禅宗常说的杯子镜子，镜子是第一层无我相的客观，而杯子则是这一层放下执念，倒空焦虑，不要被别人所困的寓意。如果能证得第二层无人相乐，你就相当于是二段解脱，能够得到一颗须陀含果，意为一次返回者。你已经偶尔能体验解脱了，但依旧带着枷锁，你还需要继续证道。于是佛陀又说了第三句话，无众生相。这里的众生并不是芸芸众生的意思，而是众之生的简写，泛指一切物理化学的自然现象，就好比太阳东升西落，水往低处流。然而这些东西也是假的吗？也要被破除吗？想当年2500年前的孤独园，哪怕是解空第一须菩提听闻时也略感不解啊。难道数学物理，难道客观存在也不存在吗？佛陀看出了众人的疑惑，于是化身2000年后的求慈高僧鸠摩罗什，安详地这样说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注意，这个解说真不是佛陀金刚经的原文啊，而是无比优美又准确的罗什语言。罗什的故事我们先前专门说过，他的道行极深，精通大乘小乘和200种西域语言，对汉语的造诣那更是诗人级别的存在。所以罗什在这里通俗精准又优美地表达了佛陀对破众生相的表述，这四句优美的诗不用我再解释了吧？其实真要解释起来了，佛陀说的原话十分难懂，这里列举一些后世玄奘唐僧等大翻译家的翻译以供参考。总之，客观世界幡动风动，六祖慧能说仁者心动而已。你真实的自我是阿特曼，是宇宙梵天本身。再回想一下这段涅槃论，真实且不被禁锢的你了，就是宇宙本身，而你又为何要随着宇宙而动呢？某种意义上，正是那个真实的你在创造宇宙啊。这和现代宇宙学中的仁则原理相通了。宇宙为什么这样？这些常数为什么全都刚刚好？是有人创造了宇宙吗？不，并不是。而是因为如果宇宙不这样，我就不能观测它，而如果我无法观测它，它就不存在，可它却又真实存在，那只能说我创造了宇宙。如果能证得这第三层无众生相，那你就相当于有了三段解脱，获得一颗阿那含果，意为不凡者。你已经解脱，但你之上还有一层，那就是佛陀的第四句话，无受者相。受者就是时间的意思，领悟到这一层，也就是黑塞故事中悉达多最终在河边悟道所达到的那种境界。他发现时间并不存在，永恒的只有无数个当下的瞬间，只要你像水一样，无论在大海还是在溪流水库当中全都一样，没有什么过去，也没有什么将来，一切只有本质和当下的存在，那么你就能和悉达多一样的兴奋，一样体会到，哦，一切的烦恼不就是时间吗？一切自我折磨和自我恐吓不就是时间吗？一旦克服了时间，一旦从思想中摒除了时间，世间一切艰难困苦、敌对仇视不也就一扫而光了吗？这层太虚幻了，我肯定是不懂，只能照着悉达多的原文读，但我却在读悉达多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似懂非懂的感觉，所以推荐大家阅读， 但中译本众多，良莠不齐。黑塞的原文是用德语写的，如果大家能直接阅读德语，那想必会有新的发现。如果能证得这第四层无受者相呢，你就相当于有了四段解脱，获得了阿罗汉果，意为应得者，你已经得到了那个真正的你本应该得到的东西。你从两层地狱中解脱了出来，已经加入了菩萨的行列，你来到了西安，欢迎你。但你之上呢，还有菩萨和佛两个段位，你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好了，这就是佛陀当年在孤独园中的述说，听完以后你一定懵了吧。同样1250名佛弟子和千千万万现实虚空中听讲的观众也都懵了，迟迟不肯散场啊。于是佛陀又补充了这样一段，怎么说，它叫做作弊代码或者万用公式吧。我曾经专门问过一位大神级的程序员，如果把 A 等于非 A 等于 A 这样的代码灌输给电脑，电脑会如何执行？我那朋友答，这是强制启动更新变量啊。没错，这就是佛陀留下的万用公式，没什么是重启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重启一次。具体到金刚经中呢，就是佛留下了极大量的三段句式，全是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三十二相即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全是这之类 A 等于非 A 又等于 A 的三段式重启语句。禅宗将它翻译过来叫做缘起性空，而用今天最形象的比喻就是电脑 bug 了，你想不通了，那就否定一切，强制重启，重新加载。非常有趣，金刚经中甚至用三段式否定了佛法本身。他说，须菩提，你听好了，我今天给你说的这些佛法也不是佛法，然后它才是佛法。好吧，果然重启是万能的。回到现实，这就是金刚经的哲学预言，我们今天用乔布斯读过的三本书依次发现的真相。也许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又受过社会毒打后，大家都能够看透并解脱第一层真相吧。而第二层真相，发现并解脱自我的束缚了，可能很难，大家都还是行路人。但是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那何不快乐一点呢？就像金刚经中说的一样，做不到破众生相受者相，我们起码可以学着破除自我的执念和他人的目光这两层虚幻呢。我们可以活得像禅宗的杯子与镜子一样，解脱内耗，摒弃焦虑，不再后悔昨天，也不再恐惧明天，解脱自我，活在当下，这真的是一种力量啊。另外我们这周的会员频道呢，再分享一些神经学和生理学上的研究，科学家们其实也发现了很多与自我和本能有关的生理机制，这些都是佛预言过困住我们的虚妄，而科学家呢，其实也已经找到了主观可以关掉他们的方法。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你每天拿个空杯子聊聊是这个意思啊。